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福慧增长。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将延续上一集的题目。有人问到，学佛贵在精进，精进的定义为何？那上一集我们有提到，其实真正的精进是心不放逸。上一集我们也介绍了，心不放逸事实上是不容易的，真正的苦恨是心不放逸。我们也介绍了什么是放逸。上一集当中，首先我们提到精进必须要脚踏实地，按部就班来修，也引用了佛在白玉经里面所提到的六枚半饼的一个比喻，以及佛在白玉经里面也提到的三重楼阁的比喻。同时呢，我们也强调了次法的重要。上一集当中，我们也说明了什么是邪精进，什么是正精进，也强调了理论上来讲，应该没有所谓的邪精进，因为精进是善法，所以邪精进只是一种方便说。我们也提到佛在优婆塞戒经里面对正精进的定义，我们也约略的说明了精进的法门。那上一集的最后，我们介绍了精进的法义及精进的法义的第一个部分，可以令善法增长广大，也提到只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来藏这个根本因，才能够支持这些业种及习气，才能让精进有其依据，也才能让精进有它的果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这个题目。那精进的法义的第二个部分是圣魔。精进为什么可以圣魔呢？因为魔有五力，也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力。魔就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力呢，把欲界众生绑住。一般欲界众生要脱离魔的这五个力呢，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对无欲贪的执着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脱离魔的无力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佛在经文里面有提到，圣弟子呢，只要成就一力就可以圣魔无力，这个就是不放逸力。也就是说，圣弟子呢，只要成就一力就可以圣魔的五个力。那到底是哪一个力呢？就是不放逸力，也就是佛弟子只要成就不放逸力就可以圣魔的无力。那也就是说，佛弟子呢，只要精勤精进不放逸，逐渐的 对无义贪的执着就会越来越淡薄，这时候天魔呢就无法以色、声、香、味、触这五力来控制我们。所以圣弟子只要成就不放逸力，就可以胜魔的无力。第三个法义呢，是果报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修行能够非常精进的时候，这个果报是相当快的，不需要再经过太多的结束的时间，就可以成就可爱的果报。所以如果我们很精进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年再过一劫，也可以用一天再过一劫。如果再精进的话，我们可以也可以用一秒再过一劫，甚至以用一刹那再过一劫。所以我们修行呢，佛道很精进呢，果报就非常的快。有关果报自己方面，佛在杂譬一经里面有提到鸡儿骑牛的一个比喻。佛说呢，古代有一位鸡儿，他能做种种的鸡业。有一天他向一位长者呢乞讨一头牛，这位长者呢并没有想要给他那一头牛的那个心，所以就用很敷衍的话就跟他讲，如果你能够很精勤的做这个鸡业呢，而且作业都不休息，能够这样持续作业一年的话，我就给你一头牛。这个鸡儿就跟这个长者说，可以啊，但是主人你能不能一直都听？这个长者说，可以啊，反正你作业我就听。所以这个鸡儿听完以后就很高兴，就非常专注的一心去做他的鸡业。这个三天三夜呢，这个鸡儿都没有休息，也没有懈怠。但是这位长者在旁边听，听到最后他实在是非常的厌烦，所以只好就叫他的子弟呢牵一头牛给这位鸡儿。这个譬喻呢是在说，精勤修行的人不会认为劫数很久远，只要精勤精进的在修行，果报是相当相当快的，所以不必要等到好几劫。那第四个法义呢，是说诸天注意，也就是说当我们修行能够非常精进的时候，连诸天的天主天人都会来护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有关诸天注意的方面呢，佛在杂宝藏经里面有提到鹦鹉灭火的比喻。佛说有个国家呢，国名叫做南方山，佛想要到那个国家去，在路途中呢路过一个聚落，也在那个聚落里面去住宿。那个聚落刚好在办一些庆祝的活动，这个聚落人们也在饮酒作乐。突然间呢，这个聚落发生了火灾，这个火灾很迅速的烧了这个聚落，所有聚落的人们都很害怕，不知道要往哪里跑。这时候每一个人就在想说，我们只能依靠佛了，只有佛可以灭掉这一次的火难。所以就去禀告佛说，世尊，不知是不是愿意救济我们。佛就回答说，一切众生呢有三种火，一种是贪欲、嗔恚跟愚痴，也就是贪嗔痴这三把火，我用智慧的水就可以灭掉这三种火。如果这些话属实的话，这些火呢自己应当就会灭掉。当佛把这些话讲完的时候，这些火呢也立即就灭掉了。所以所有的人就非常非常的欢喜，也非常信受而尊重于佛。然后佛就对他们说法，佛讲完法的时候，这些寂落的人们也都获得了须陀洹，也就是证得了出果。因为非常的殊胜，所以朱比丘呢就问佛说，世尊出世呢真的是非常的奇异，也非常的独特， 世尊呢为这聚落呢做了很大很大的利益，这个聚落除了火灭掉以外呢，连他们心里的污垢也灭掉了。这时候佛就跟这些比丘说，不止今日呢我为他们做利益，其实在过去世的时候我也曾经为他们为这些人做过利益。这个诸比丘又请示佛说，不知道世尊呢过去是如何来利益他们的呢？佛就跟比丘说，在过去世呢，在雪山有一片竹林，有很多鸟兽呢是依靠这个竹林而生活的。竹林里面有一只鹦鹉，这个鹦鹉的名字叫做欢喜手。那时候在林中呢，刚好风吹动两根竹子，这两根竹子呢互相摩擦，最后就摩擦出火花来，也把整个竹林都烧起来。这时候竹林里面的鸟兽呢都非常的恐怖，因为没有依处了。这只名叫欢喜手的鹦鹉呢就发起了很深的一个悲心，悲悯这些鸟兽，所以就展翅呢飞到有水的地方，在翅膀里面沾了水，然后再把那水洒在火上面。这只鹦鹉发起了很大的悲心，而且非常的惊醒，竟然令整个刀立天里面的天宫呢突然间发起了大震动。这时候四体还阴用天眼去观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的宫殿会震动。原来是世间有一只鹦鹉心怀大悲心，想要救济这竹林中的大火，但是尽其身力呢仍然不能灭火，所以四体还阴就到鹦鹉的地方跟鹦鹉说，这个竹林广大数千万里，你用翅膀里面的所取的水呢不过只有几滴，你怎么可以灭掉这么大的火呢？鹦鹉就跟他说，我的心非常的宏大广阔，我精勤不懈，一定会灭掉这个火。如果尽这一生没办法灭掉，那我来生呢也一定要把它灭掉。四体还阴感受到这只鹦鹉的坚定意志，就为它降下大雨，那大火马上就灭了。佛就说，那时候的鹦鹉呢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当时林中的所有鸟兽呢就是这些聚落的人们，我在那时候为了灭除竹林中的大火，使他们得到安心，今天我也灭掉这聚落的大火，令他们能够安住。这些比丘又问啊，那什么因缘使他们能够见到呢？佛回答说，这些人民在迦摄佛的时候呢曾经受持五戒，因为受持五戒的关系，所以在今生呢就能够断掉我见，证得须陀洹果。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受持五戒也很重要，因为受持五戒不仅来世保住人生，而且这些人民在迦摄佛的时候因为受持五戒的关系，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有因缘能够断掉我见，证得须陀洹果。而且迦摄佛跟释迦牟尼佛分别是贤解的第三尊佛跟第四尊佛，仅隔一些时日就有见到的因缘，相当殊胜。所以这生如果大家能够跟正法接触，在正法道场修行，在正法的熏陶之下，就有机会明心，进而有机会见性，甚至于有机会证得更高的果位。只要我们持续的精进，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比现在有更高的正量。所以精进法义除了善法增长广大圣魔果报自己以外，还有一个是诸天注意。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有关精进的几个需留意的事项。首先呢，精进要有节度的，我们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我们举一个《杂阿含经》二十一耳弹琴的故事。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怎么会有二十亿个耳朵呢？其实不是，二十亿耳是一个人的人名。杂含经卷九的经文里面谈到，在那个时候，尊者二十亿耳，二十亿耳住在奇舍觉山里面。奇舍觉山就是灵鹫山。二十亿耳尊者常精勤修习菩提分法。这时候，尊者二十亿耳呢，独自在静静的禅思，而起了一个念，在所有世尊精勤声闻弟子里面，我算是其中的一位，但是我到现在呢，都还没进猪肉，也就是还没证得阿罗汉。我是名竹姓子，也就是说二十亿耳出家前呢，是一个贵族，家里又有很多的钱，那我干脆宁可回去再受五欲乐，也可以借由广行布施来修福德，不要再修行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动了这个念，当然世尊就知道了。世尊就告诉一位比丘，你去到二十亿耳的处所，跟他说世尊在叫你。这个比丘接到佛的指令，就往二十亿耳尊者的地方，并告知世尊在叫你。二十亿耳尊者一听到世尊在叫他，当然遵守世尊的法令，直接就到世尊的处所礼拜世尊后，就退住一面。这时候世尊就告诉他说，你自己独自在静思的时候，是否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在所有世尊的精勤声闻弟子里面，我算是其中一位，但是我到现在还没进猪肉，我是名竹姓子，家里又有很多的钱，那我干脆宁可回去再受五欲乐，也可借由广行布施来修福德，不要再修行了。二十亿耳马上起了念，世尊已经知道我的心了，实在是太厉害了，令人惊不毛竖，所以就很老实的跟佛禀告说，实在是这样子的，没错，世尊。佛就告诉二十亿耳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着我所问的问题来答。二十亿耳，你在还没出家之前，你是不是很会弹琴？二十亿耳就回答说，对呀。世尊又问他说，你意下如何？你弹琴的时候，如果把这个弦拉得很紧很紧，能够弹出很微妙跟很和雅的声音出来吗？二十亿耳说，不可能，世尊。佛又问他说，如果你把那个琴弦弄得很松很松，能够发出很微妙和很和雅的声音吗？二十亿耳回答说，也没办法，世尊。世尊又问他，如果我们把琴弦调得不缓也不急，是不是就能够发出很微妙跟很和雅的声音？二十亿耳就说，对啊，就是这样。所以佛就跟二十亿耳说，精进呢不能太急，太急反而会落入掉毁，但是精进呢也不能太缓，太缓又会令人懈怠，应该要平等休息摄受，不要太执着，也不要太放逸，也不要太起相。所以尊者二十亿耳听到佛所说的话呢，就欢喜随喜坐礼而去。这个故事里面，佛在教导我们精进是要有节度的，我们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太急会落入掉毁，太缓呢又会令人懈怠，所以需要适度。另外我们也要深观眷属跟环境的因缘，也就是说要注意到我们的眷属的感受及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因缘。比如说我们很精进的学佛，但是我们的同修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因此而起了很大的烦恼，甚至有更大的反应，例如以离婚、自杀相逼等 等等。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放慢脚步，不然的话一定会造成对方更排斥佛法。不仅在这一世，即使到下一世我们要度他们也会很困难，何况这些眷属呢，也是我们要广结善缘的对象，所以必须要去善观这些眷属的因缘。同样情形呢，也必须要善观环境的因缘。比如说有些人连三餐都不忌了，一心只想修行，硬是抛妻弃子弃堂上二老及家庭已不顾，这个部分也是一样会有过失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善观这些环境的因缘。此外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个重点，还记得上一集我们有提到什么叫精进吗？其实真正的精进就是心不放逸。所以虽然在眷属跟环境的因缘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朝着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去精进，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安住在心不放逸上，把这些不顺的因缘当作是我们这一生的功课之一，这样依旧是在精进啊。我们也一定要非常清楚，每一个人的福德是不一样的，不要跟别人比。即使我们的福德不够，也不要去嫉妒别人。有些人的福报好，是因为他前世已经修了很多福德，所以他这一生就有很多很多的福报。即使他碰到一些问题或缓解的时候呢，也会有贵人去帮他转折，但是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这时候我们就要安住，不要把自己拉得太紧，当然也不能放得太松。借由正法的正知正见来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不应该自爱自怜，而应该把它化为动力，再持续精进。另外，菩萨虽然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色身是虚妄的，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为了护持正法的缘故，我们还是要应当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何况它还是我们修行的道器。所以我们在精勤精进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最后，大家如果有因缘能够在正法道场修行，也有因缘开悟明心的话，提醒大家开悟明心以后呢，如果能够安忍于如来藏的本来无生的体性，而仍然能够持续修行不退转的人，这样才是真正的精进。很多人悟后以后呢，就会觉得已经明心了，如来藏之总相也已经了解了，这一生的目的也达到了，就满足了。这是有过失的，因为明心呢，仅仅是七数位而已，离成佛还很远很远，不能因此而得少为主。必须要继续随着善知识的教导来修学如来藏的别相智跟一切种智等等，这样才是真正的精进。真正精进的人时时刻刻不离开佛法，也随时要有常眼心，修行越精进呢，智慧就越高，就越知道要感恩，也越知道要报恩。这是因为当我们智慧更高的时候，我们将会发解原来成佛之道呢，早在一至三转法轮的经典里面，佛已经全部都告诉我们，不曾遗漏。佛是如此的慈悲，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报恩。既然应该要报恩，那就应该要更努力把所有外道见及外道法呢，从佛教中摒除，让佛教的法义呢，恢复到沉静的状况。今天的题目，学佛贵在精进，精进的定义为何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那谢谢大家，也敬祝大家色身康泰， 学法无碍，阿弥陀佛。
金刚经中通，平时导师著。金刚经乃解说自心如来之经典，是一切三贤位菩萨所应进修之实相般若经典。书中所说义理，迥异古今诸家一文解义之说，指出大圣见道方向与理路，有益于禅宗学人求开悟见道及转入内门广修六度万行。